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可喜的日子，珍贵的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27日。马上要到师父的生日了，想起以前参加师父讲法班时在师父身边的日子。1994年1月，我正在济南大学上学，妈妈到济南的姨家玩，等我放假一起回家。一天晚饭后散步时，无意中发现路边墙上贴了一张不起眼的纸，上面写着师父要来济南办班的报名启事。当时是第一次听说师父的名字，也不知为什么就很好奇。那时后面的宿舍楼里已经住了许多来自外地的学员，我们随便进了一个房间去看看，屋里有几个人正在交谈，其中一个人手里拿了一本《文艺之窗》，封面就是师父穿着黄色练功服在莲花上打坐的照片。看时就感觉师父很面熟，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交谈中有一个人说自己来自北京，已经是第12次跟师父的班了。当时听到后很惊讶，就带着这种惊讶好奇，我和妈妈一起报了名。济南第一期班的地址在历下区经石路上山东青年干部学院的小礼堂，只有几百人。听当时的学员说，这是师父办的人最少的一期班，可师父依然连续讲9天的课，第10天是解答问题，每天都是2个小时，而学费只有50元。第一天听课，我和妈妈就被师父讲的法深深的吸引，有一种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名师的感觉。当时我和妈妈正在跟着另外一个气功师练功，而那个气功师多次表示要好好培养我，给我吃小灶等等，所以产生了一个常人的想法，觉得学法轮功是不是对不起原来的那个气功师，可又觉得师父讲得太好，舍不得放弃，左右为难。当时还是把师父当成了普通气功师，没有认识到师父传的是大法。妈妈说，你去问问老师吧。于是在师父讲完课教动作之前的休息时间，我跑到了后台。按照过去的接触气功师的经验，我以为师父一定会坐在后台的一个小房间里喝茶休息，可从窗户一看，里面只有2个工作人员坐着聊天，我就在层层幕布之间寻找，一抬头整个人愣住了。宽大的幕布之间，师父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两手放在小腹前，微低着头。敬爱的师父讲了2个小时的课后，就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幕布后，身边没有一口水，没有一个随从人员，没有一张椅子。我走到师父跟前，师父静静地看着我。那一瞬间，我感到师父是那样的高大，我仿佛整个人笼罩在师父的辉光中。台下学员们休息时的喧闹声一下消失了，我的思维好像也空了，准备好的一大堆话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老师，我不知道学哪个好。师父还是微低着头， 然后看着我说了一句话：“你还是学法轮功吧。”师父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有这简单的一句，可我心中原有的那些顾虑一下子烟消云散，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喜悦，好像得到了保证，得到了承认一样，说了一声谢谢老师，就欢天喜地地走了。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就学这个了。从那时起，跟着师父走的念头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再也没有想过放弃。学习班人少，教动作时师父总会走到学员中间，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纠正动作，有时走到学员中间亲切的与大家交谈。讲法结束，最后一天是师父和学员们照相，我早早的站在大门口看着来往的车辆，猜着师父能从哪辆车上下来。突然，师父好像一下子出现在马路对面，自己一个人走了过来。照相时，师父就静静地等着，哪边的学员站好了，师父就过去往学员中间一站。谁想单独和师父照相，师父都不拒绝。可无论在哪里，师父总是最高大的一个。这期班结束后已经到了年根儿，而师父又接着到了山东东营继续办班，过年都没有回家。1994年6月，我又参加了济南第二期学习班，这一次是在历下区解放路上的黄庭体育馆，有4000多人参加，也是师父讲法讲的最全的一次。那时悟性差，参加完第一期班时只知道好，可修炼要专一等问题都没记住，还觉得师父讲的是佛家功，所以经常往庙里跑，还到图书馆看禅宗的书，看佛经等等。第二期班一上来，师父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真感觉好像是专门针对我讲的。师父讲到禅宗是钻牛角尖时，我还不是很理解。于是有一天讲课之前，看到师父站在体育馆的门口，我竟跑过去问师父：“禅宗讲的空挺有道理的，为什么不好？”当时师父很严肃，挥着手说：“全放下，全放下吧。”听后，我想不管怎么样，师父讲的一定是对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在学转法轮时，看到禅宗那一段，忽然一下子就明白了。回过头来一想，真是为自己提的问题脸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心中就充满了幸福感。最后，以师尊的师与同修共勉。心自明，法度众生师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兼修大法紧随师，执着太重迷方向。船帆翻断逃命去，泥沙淘尽显金光。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待到他日圆满时，真相大显天下茫。
Thank you.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锦州传法的日子》，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月16日。1994年4月5号是辽宁省锦州市大法弟子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伟大的师父来锦州市传法。为纪念这一天，每年的4月5号定为锦州市的法轮大法日。如今12年过去了，可师父传法时留给我们的光辉形象和神迹，至今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感慨万千。1994年1月，师父正在天津传法，当时参加传法班的学员拿着锦州市气功研究会的介绍信，邀请师父到锦州市来办班传法。师父全年办班的日程已经排满，但是还是答应挤出时间安排一期。4月4号，师父在大连的第一次讲法班刚刚结束，就坐车赶往锦州。当路过营口时，下起了小雨。这时已近中午，他们走进一家饭店准备吃饭。眼看着天空阴云密布，大雨即将来临，师父看了看外面的天，对着天空打了几个手印。司机疑惑地想，这是比划啥呢？师父说，某某海的龙王正在值班，这雨还得下。司机心里嘀咕，天要下雨，人怎么能管得了呢？气功师我见得多了，都是说说大话而已。吃完饭走出饭店，天空依然是雷声隆隆。师父说，下雨行车不方便啊，已经定了下这场雨，如果非得下，那就让他在车后边下，咱们走咱们的。司机带着一脸的不相信开始启动车，等车开起来后，果然是车后面雷鸣电闪，下起了大雨，车前面一片晴天。这下司机不得不暗自称奇。车到锦州后要先与研究会联系，但谁也不知道怎么走。只见师父在手心里画方向给司机看，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气功研究会安排师父住宿的地方。当车将行到招待所的时候，北京大法学会的几名老学员正在路边等着呢。随同师父来的大连老学员惊讶地问，你们怎么知道师父到了？其中一个老学员说，我们正在屋里，突然传来师父的声音，你们下来吧。我们几个就下楼了。大连老学员说，原来你们与师父这么沟通啊。传法的会场最初打算在八一剧场，但是由于气功研究会与该剧场负责人因其他的事情产生误会，弄得挺僵，怕不同意，所以就安排在了只能容纳400-500人的电业局俱乐部。就在师父来的前一天晚上，负责安排这项事务的学员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电话说会场太小。果然第二天要求买票听课的人很多，只好与八一剧场联系，该剧场负责人马上同意了。后来才悟到，许多事情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在表面做。其实师父在没来锦州之前就已经给这里清了场，还不仅仅是办班的场地。有学员看到在另外空间的锦州是夜里滚滚，非常肮脏。师父办完班后，锦州的另外空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参加锦州讲法班有700多人，其中外地占200多人。师父讲法的第一天，有的学员天目开了，看见另外空间层层的佛道神都在听法，天上还有仙女在散花。师父讲什么，另外空间就出现什么。师父讲法时，每一挥手都打出无数的法轮，像雪花一样落在学员身上。会场上挂着的法轮图形在自动旋转着，非常的殊胜与美好。在师父第二天讲法时，突然外面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醉汉，吵吵嚷嚷地往会场里闯，门卫没有拦住，闯进了礼堂。一位学员过去阻拦，师父对他说，老刘，让他出去。说着话，师父顺手向门口一指， 有学员看见师父的手打出一道光，这个醉汉马上就被学员推出去了。事后师父说，这个醉汉是被一个疯僧所控制来破坏传法的。还有一个锦州气功研究会的人在传法班上推销他的什么针灸模型，并向学员散布抵触大法的言论。当时师父讲完法已经离开了讲台，可是转身又回来对着话筒说，你不想听课就请离开，不要说三道四的，这样对你不好。这人听了马上一惊，说座位离讲台这么远，他怎么知道的？一天在师父讲课中，有一个兴城市来的尼姑边听课边流泪，他知道师父传的是真法。当听到师父说宇宙中的神都不管了，他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哭着对师父说，都不管了，我咋办呢？师父慈祥地看着他，示意身后说，都在这儿呢，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都在这儿呢。尼姑茅塞顿开，明白了原来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他转忧为喜，庆幸自己有缘听到佛法，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4月7号这一天，师父与几名学员去了锦州的笔架山，当时正赶上涨潮，风浪很大。下车后，师父站在海边看着通往笔架山的天桥说，这是一条龙，龙头在岸边，岸边的这口井是龙的眼睛，龙的尾巴在海里，天桥是龙的脊背。师父与大家上了船，船在海面行驶时，船的两边浪花翻滚，汹涌澎湃，时不时的还有水珠往船里溅，而船的前方却呈现出一条像湖水一样平静的通道。开天目的学员看见在船两边的浪花里有许多小龙在嬉戏，有的小龙还拽着师父的衣角呢。海面上还有八仙和许多神佛。在上山途中，师父边走边清理。到了山上，学员们看到了三清阁中的神像与各地的神像大不相同。师父说，这些神像是海里的神，属于原始神。4月9号，师父与几名学员又来到了义县大佛寺。师父看着那里的七尊佛像说，这地方很干净，很正。一位学员看到这些大佛，见师父来了，都流出了眼泪。师父在大佛寺对一个解说员讲了一些佛法修炼的事，让他看师父的手心，并让他看法轮章。当时这个解说员看到师父的手心有法轮在旋转，便有所领悟。随后他到锦州参加了两天传法班，从此开始修炼。师父离开大佛寺时，让学员双手合十与大佛告别，师父也与这些佛像单手立掌。此时学员们心中升起了对佛的敬仰之心，深感庄严与神圣。后来在大佛寺成立了练功殿，学员们早晨练功时多次看见寺院中的许多佛在另外空间与学员一起练功。师父在锦州传法期间，时时事事处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正的形象。当时气功研究会安排每天用车接送师父到会场，师父说，这个事你们不用操心，开课前我保证到。从4月5号传法开始，师父每天都是步行而来，步行而去，但是路上很少有学员见到师父，大家都是在剧场门口看见师父来了。师父衣食简朴，身着深蓝色的西服，袖口都磨白了，里边是旧羊毛衫，脚上的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洁净。在招待所，学员看到师父吃的是馒头、稀饭或方便面，有时还在市场上买来一些黄瓜等青菜，可是师父却时时为学员着想。为了减少大家的费用，师父把10堂课用8天时间讲完，有2天师父每天都讲2堂课。记得办班刚开始时，学员们对杀生的问题还没有太重视。一天师父同一些学员在一起吃饭，一个学员夹了一个虾爬子放在师父盘子里，师父说不吃， 并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当地人都爱吃这个，练功了还吃。我在讲课时，他们到我这儿都来告你们的状了，抱怨说自己长得丑，我就让转生成了鱼了。为了我们的修炼，不知师父给我们消去了多少生生世世的业力，化解了多少层层的冤怨。讲法中还在另外空间为弟子善解杀害的生命。师父真是如红银高处不胜寒中所说，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在传法结束的前一天，学员们要求与师父合影，师父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可是几百人都想与师父合影，大家把师父拽来拽去的。师父非常祥和，平易近人。那个尼姑也要和师父照相，她当时穿的是便服，想穿上僧服再照，师父就面带笑容地等着她换衣服。等她穿好僧服，又从包里拿出僧帽，刚要往头上戴，突然一阵旋风把帽子卷到空中不见了。尼姑望着茫茫的天空，一下子悟到，要一心修大法，跟着师父回家。4月12号晚上传法班结束了，师父要乘晚车经北京去合肥，因为15号要在那里办传法班。记得那天讲课前，师父与工作人员一起把随身携带的东西用3辆人力车送到会场。晚上学员把师父送到火车站，在车厢里，一个学员问师父，您还有什么话要留给我们吗？师父说，好好修炼。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很平常，现在回想起来，这里包含着多少师父对锦州弟子的殷切希望啊。师父在锦州传法之后，仍然时刻关心着锦州学员的修炼情况。1996年纪念师父来锦州传法2周年心得交流会后，市辅导站将材料和录像送给师父，师父看后在材料上写了评语，激励我们要做得更好。1998年6月28号，师父再次到义县大佛寺，寺院守门人认出了师父，并告诉了学员，部分学员有幸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师父，解答了他们在修炼中的一些问题。1998年12月30号晚，师父与研究会的几个学员来到锦州各练功点看望学员，大家当时都没有察觉。那天晚上，室内的石化、华新、华光、建行、陵园、冶金局等几个练功点同时都发现来了几个人看他们练功，大家都认为是辅导员，谁也没在意。当时有一个学员感觉有人在身边看他练功，好像是师父，但又一想，不可能吧，也没听说师父来啊。过后才知道，真的是师父来了。师父啊，锦州的弟子永远牢记您的浩荡师恩，绝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努力做好3件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珍贵的瞬间，永恒的记忆，参加李洪志师父广州讲法班的回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4月24号。1994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法轮功学习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觉得那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也是非常难忘的。师父在红银新生中说，正法传万魔拦。
广州法轮功传法班的地点一波多折，可见这一点。刚开始地点定在广州总工会礼堂，但到开班第一天临时改在了另一个地方，在上第二课时又改在了陵园西路的一个部队礼堂。后来回想起这件事，就深深感到师尊传法的艰辛。师尊传法时总是提前到班上来，我参加班时由于人非常多，我拿到的票是礼堂的楼上票。有一天我提前来到礼堂，由于还没开课，我就走出来站在礼堂进门大厅的二楼向外望。这时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师尊穿着整洁而朴素的短袖衬衣，一个人从外面缓缓走进来。那一刻我感到血液都要凝固了，那不是师父吗？我呆呆地望着，甚至忘了走下楼来当面向师尊问一声好。师尊一人独自走来的情景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什么呢？我从84年85年开始接触气功，后来兴趣越来越浓，一直希望能拜一位功高德高的老师，可是始终不能如愿。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气功的高潮，那时全国各地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气功师和特异功能者。在大学读书时，我曾给其中的一些人写信，没得到一个字的回复。我也曾在寒暑假去找寻过，一无所获。1988年，学校成立气功协会，邀请了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气功师来校表演。他们来去都是坐小轿车，一般人根本无法近身。可是，当我见到师尊时，师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气功师了，没有轿车，没有随从，上课时就一个人稳健地走来，自然而亲切，平和中透出不凡的气度。我想，所有亲眼见过师尊的学员都会被师尊的一言一行所感染，一句话，一个微笑，挥一挥手，处处体现出大觉者的慈悲和无私的风范，这些都将永远深深地印在每一个生命的记忆中，珍贵无比。在广州法轮功传法班结束的那一天，来自湖北麻城的一位学员登台向师尊敬献了锦旗，全场掌声雷动。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